约翰福音十五章，26节到27节，约翰福音十五章26节到27节。好，找到了，我们请进入这部吧。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我想尽量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两节圣经，这里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他说圣灵来了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同时又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就是我们也要做见证。那么就是基督徒，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做见证？我们首先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那就是说我们要把主耶稣见证出来，把主耶稣见证出来，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根据什么？我们先要看一看在旧约的人，他们也做见证，旧约的人也做见证。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一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弃容易沉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就许多的见证人，希伯来书在11章就讲了许多的见证人，比如说就包括亚伯拉罕，包括大卫，他们都是旧约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什么？他们见证什么？和我们今天的见证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我们要看看旧约他们的见证。我们先看看亚伯拉罕的见证。请我们来读创世纪。我们读14章，17节读到19节，创世纪14章17节读到19节。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
请我们注意这里跟我们讲至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所相信的所认识的神就是耶和华，在旧约是这一位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就要见证一件事情，他所认识这一位神 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没有第二位比他更高了，他就是一个一位至高的神。现在我们再请读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一节啊，我们就读第一节。
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这是神亲自对亚伯兰说话，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们知道盾牌就是保护的，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神是至高的神，第二呢他认识神是他的盾牌，神亲自告诉他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害怕，你不顾遇见什么困难你都怕，不要怕。那我们再请读创世纪的十七章，也是读第一节。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这个神是让他认识神是全能的神。刚刚我们读的十四章，他是至高的神，这里告诉我们，不只是至高，这是全能的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啊，全能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盾牌，他会保护他。亚伯拉罕相不相信这些话呢？是相信的。你看我们再读一点新约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亚伯拉罕做什么多国的父呢？他是做信心的父。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相信的是谁？是那叫人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那就是全能的神了。刚刚我们说到至高的神，全能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盾牌。亚伯拉罕他这一生他就做见证，他用什么来做见证？他是用他的行为来做见证，他相信，他行为来做见证。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九节，要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你看看亚伯拉罕，他自己一百岁，他的妻子九十岁，但是神告诉他说，明年到这个时候我来，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相不相信？我们人现在相信不了吧，但是亚伯拉罕他就相信，没有起疑惑，相信什么？相信神说的话。结果到了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他就真正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信见证。我们今天见证什么？见证我们相信的神，见证我们的信心， 我们基督徒信心。那么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在他一生的里头他的信心，我们请读创世纪十三章第五节，我们要把从第五节起要读到十八节，五节到十八节，创世纪十三章五节到十八节。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知道所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和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亚伯拉罕，他原来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这个意思是崇高的父，以后他才改成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那么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住父家，让他来到迦南地。他就听了神的命令，他来的时候就把他的侄儿，因为他侄儿的父亲已经死了，就把他的侄儿罗德一同带到迦南地来。来了以后，他侄儿的牛羊牛群羊群也多了，亚伯兰的牛群羊群也多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纷争了。你知道要喂羊喂牛要草地吧，那么这块草地，我的羊我的牛把草都吃完了，那你的吃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就要争了。亚伯兰怎么告诉他的侄儿呢？他说，你我不要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弟兄，那个骨肉原本是弟兄，弟兄之间不能相争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不争怎么办呢？亚伯兰就说了，这个地你先选择好的，你愿意到哪里你就去选择那个好的地，选完了剩下的给我。弟兄姊妹，你看他如果挪得把所有的好草地都选去了，那亚伯拉罕的牛羊还吃什么？但是亚伯拉罕他不害怕，为什么？他相信的是一个至高的神，全能的神，他依靠神，所以他能够不和弟兄相争。他把这个让他，你选择最好的地方你去选，剩下的就给我。弟兄姊妹，这个信心要多大一个信心？我们都是要把好的留给自己，对不对？要不要争呢？我们今天常常会给弟兄相争，家庭里家庭要相争， 工作上工作相争，教会里也会相争，总是觉得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但是亚伯兰不是这一个人，他把最好的让给别人，不给他争。可是当他这样把最好的让别人去得到了，神就祝福他了。你看神怎么告诉他了？第十四节，挪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到没有？就是不是要你脚去走啊，乃是你眼睛去看，你看到多远，那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好了，那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个见证，是亚伯兰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怎么做的？就是不与弟兄相争，把最好的地方让你去选择，剩下不好的给我，我愿意吃亏啊。这是亚伯拉罕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原则呢？圣经里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原则。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节，要读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六节到八节。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啊，弟兄姊妹，你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宁肯吃亏像亚伯拉罕，因为祝福的是谁？是神。当你把最好的让给别人，你愿意吃亏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你想不到的祝福进来了。所以你看看，刚刚在创世纪我们读的，当挪得和亚伯兰分开以后，神就给他说话，你举目往东西南北观看，你看见的所有的地我都要给你。这就是祝福。我们常常没有这个见证，亚伯兰有这个见证。如果当我们有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祝福你了，你的祝福就在后面，别人得不到的你得到了，别人以为我把最好的拿去了，但是最后神留下最好的是给你了。啊，这个就是亚伯兰做的这一个见证啊。那么我们再看看第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亚伯兰的见证。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好了，这又是他的见证。本来他可以拿的，他拯救了五个王，他把他拯救了，把他们夺去的四王夺去的东西都拿回来了，这些都是应该亚伯拉罕得的，但是他一根线一个鞋带都不拿，你看见没有？有这种事吗？感谢主，亚伯拉罕做了这个见证。为什么？他相信有一位至高的神，有一位全能的神，他相信这件事情。 他相信神能使死人复活，他有这个见证。因此在这里一根线一个血的我都不要，免得你说是你使我富足，好不好？今天弟兄姊妹，是人使你富足呢，还是神使你富足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靠人使我富足，乃是靠神使我富足。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他有这个信心，他不与人相争。那么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大卫也不与人相争。当扫罗逼迫他的时候，大卫宁肯逃亡，他不和他相争。有机会让大卫能够把扫罗杀死，就在他的旁边可以把他杀死，他没有杀他，他让他过去。所以这一个就见证一件事情，为谁做见证？为至高的神做见证。因为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神拣选他，他为神做见证。因此在旧约我们就看见，在希伯来书提出许多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什么？为神做见证。他们的见证是在行为上做见证，不是嘴巴说，那是行为上。他们在一切的行为上与人不争，不相争，因为他们靠的是神，靠的是神。因此我们就看见在旧约有一批见证人，那么今天在我们新约呢，我们对神我们的信心够不够？那我们今天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29节到31节，29节到31节。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就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这是主耶稣的话，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点不要惧怕。麻雀那么不值钱的，两个麻雀只卖一分银子，如果我们的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麻雀神都要管，那么不值钱的，那么小的东西神都要管。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头发神都数过了，管得这么细，主耶稣说我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惧怕。今天我们生活在这里，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别人占我们的便宜，不要惧怕别人来损害我们，来害我们，不要怕。为什么？我们相信的是一位至高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管理这一切，我们不怕。因此我们不与人相争。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了，为什么不宁愿意吃亏呢？为什么不愿意？愿意。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吃亏的基督徒，为什么？让人看见我们的见证，我们是相信神，我们是不是靠人。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或者还要读一，先读第六章第四节，读完就再读第六节，好吧？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不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父在哪里查看了？在暗中查看了，看了以后怎么样？必然报答你啊！这是主的话，一切我们都坐在暗中，我吃亏，吃亏在那里，吃亏在暗中。我不要告诉别人，你看呢、啊，我对他多么好啊，他对我是这样，我吃亏了，不用说，不要公开，乃是在暗中，我就坐在暗中，父就在暗中来查看，这是主的话。我们相不相信主的话？相信主的话。所以我们不为自己争辩，不为自己伸冤，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啊。这个就请我们读罗马书，12章，罗马书12章，17节，要读到21节，17节读到21节。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治胜恶。
这里告诉我们19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父在暗中查看。我们好像吃亏了，别人占了便宜了，他得罪了我了，他对不起我了，我要不要报复他？我要不要去伸冤？不要，你就交给主了，父就在暗中查看。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和属血气的征战。这个请你读以弗所书6章，以弗所书6章，12节。以弗所书6章12节，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就是不是与人来征战，我们不是与人征战，乃是与人后面的那个撒旦来征战，指天空之政掌权的来征战。所以弟兄姊妹，照着圣经的话，我们今天和人相处，和弟兄姊妹相处，我们一定要不要看见我们是和人来伸冤，和人来讲道理，要像亚伯拉罕那样不争，与人无争。为什么？我们看见神要管理这一切。当你争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绝对不祝福你；当你不争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因为父在暗中查看。这里我可以说一下那个初立鹏弟兄的见证，可能你们看过他那本书。他当时因着信仰的缘故，在青海劳改。在青海劳改的时候， 天气很冷，春天刚刚到，青海还很冷，地都是冰冻的，田里也是冰冻的。但是劳改队的管理员就要他们这些劳改犯到田里面去挖那个冬水田，要把它挖了啊，早一点挖了以后早一点就种啊，要挖了以后再种。但是劳改犯站在那个田的周边都不敢跳下去，指挥员就喊下去下去，没有一个人敢下去，但是只有一个下去，就是粗弟兄，是光着脚一下他就跳进去了。他靠什么力量跳下去？这个劳改犯都不跳的，所以这个管理员就非常稀奇，每一次都是他带头，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带头。他靠什么？因为他靠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这一位神，那就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不怕，他就跳下去，他就老忘。所以以后就在他这个劳改营里面的管理员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特别，也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是这么特别的啊，以后就相信他一个程度，就是把所有的肉啊这些东西让他要送给，把这些东西送给这个去送。本来劳改犯不能送这些，如果你在这里头放点毒药怎么办呢、啊、那不是就把别人毒死了，但是就相信他啊。最后这里面还有人管理他们的人因着他的见证信主了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什么见证？那就是我的行为上的见证，我生活上的见证。基督徒生活上的见证不是讲对错，不是讲善与恶。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只做对的事情，当然错的事情我们不能做。基督徒今天的见证是要凭着里面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的生命活出来。今天圣灵在里头指教我们，圣灵怎么指教我们，我们就按照圣灵指教的去做。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工作的标准，乃是活出神的生命。生命是我们的标准。因此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个叫分别善恶知识树，一个叫生命树。神要的是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分别善恶树就是讲善恶是非。今天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不是讲是非，你对我错，我错你对，我们不讲是非，我们只讲一个生命。生命，生命就是要把自己一切都失去，要把基督见证出来，这就是生命啊。所以主耶稣说要为他做见证，我们今天做的什么见证？那就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当我们活在生命的里头，我们为生命做见证的时候，你就看见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想不到的报答就来了，想不到的，你求都没有求的，神就来了啊，神就让这个报答来了。 好，所以感谢主啊。我想我今天因为昨天呢、我是和深圳的弟兄姊妹有交通，他们也就问了一些问题，好不好？特别他们问的北饼聚会，就是说有的弟兄得罪了我，他今天也来白饼，我到底我这个饼白不白啊？他得罪了我吗？他有罪吗？他认不认罪啊？他还没有给我认罪，我到底还白不白这个饼啊？好了， 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当然我跟他们谈了，我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得罪了你，他在主面前认他的罪。你不要勉强说我非得他要给我认了罪以后他才能够得饼，他没有认罪他不能得饼。那么因为他来了，他没有向我认罪，今天我这个饼我也不得了。好了弟兄姊妹，圣经里讲我们要得饼这一件事情，乃是说个人在神面前要认自己的罪。好，你看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
然后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还读十四节好吗？读到十五节，对不起。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为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十三节那里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就是说你得罪了我，你没有来向我认错啊，那我们中间就有嫌隙了，因为有嫌隙我就不来聚会了，我就不来拨饼了啊，你或者我们来都来聚会了，但是因为你没有向我认罪，我就不拨这个饼了，这就是有嫌隙。当两个人有嫌隙的时候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这样饶恕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了。什么叫做见证？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啊！主怎样饶恕了我，我也要照样饶恕我的弟兄。我不去讲理，不去讲是非，我就讲生命。生命是什么？做到我里头平安。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让基督的平安在我里头做主。主啊，我的弟兄就是得罪了我，今天我为他祷告，我不能记仇，求你赦免他。如果我记仇，求主你赦免我，今天这个饼我也要拨，好不好？我不能因为他我拨这个饼，那么我的弟兄他也应该拨这个饼，好不好？他认不认错我不要勉强他，但是我在主面前一定要做到平安啊，一定要做到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的圣活，我们在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的见证不是只在口头上，乃是在行为上，在生活上，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会管理这一切，所以我不讲是非，不为自己伸冤，让主来管理，好，让主来管理。好，我想今天就是借助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好吧？好，如果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问题你们可以提，好吧？
其实刚才蒋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一边听也一边在想到一个问题。后来读了几处经文之后，就发现想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想错了啊。那我说具体一点的话呢，就是刚才蒋弟兄讲到了，若有弟兄得罪我，我应该怎么办？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呢，有这样一段交通啊，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应该怎么办？你就在私下里一两个人你和他的时候，你就去跟他讲， 指出他的罪来，指出他的错来。若是他接受你了，你就重新得回你的弟兄；若是他不接受你，你就带一两个见证人去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仍是不接受，那就带到教会去。然后这后面的话很厉害，就是你在天上捆绑，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就很难把刚才的若有人有嫌隙，你就要彼此饶恕这两个教导能够怎么样联系起来。当时我一边听的时候一边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你再仔细去读，我们现在可以尤其请有英文的弟兄姐妹啊，可以再把这一段读一读，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我想我可以或许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我刚才的这个错误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实际上呢，在我不知道原文里有没有，在英文里来看的话，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是没有这个你字的。我不知道中文的那个你字下面有没有画虚线，如果是有画虚线的话，这个你字应该不在那里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看英文的话就是说若你的弟兄犯罪啊，在这里讲的不是跟我有关系的。若你的弟兄犯罪，你就趁着他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而且在这里头呢，指出错呢，如果用英文来看的话呢，就是 show him his fault， show him his fault， 就是当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show him his fault。 在这个不是那个嫌隙，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的那个嫌隙是 complaint，那个分量要轻得多啊。那么在这里头，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头讲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是 sin 啊，而且不是 personal 的。所以在这第十八章里面讲到的说，你要先去跟他单独谈，然后之后带一两个人再去跟他谈，最后甚至是到教会里面这个层面，甚至再往后是说是讲到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不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嫌隙，要是嫌隙的话是凭爱心出来的。在这里面讲到的是罪，而且不是针对个人的罪，而是有其他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两个教导呢，我们看清楚，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不同的事情。就是对人我们一定是包容的，对事情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它。我想这个是我要补充的一个点。
然后我接着跟你这个往下再读两句啊，二十一节啊，就到彼得的那个著名的教训了。他想问你说，一天我饶恕他七次，是不是够了？所以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然后再往下看，实际上还是说要到王那边算账，就是他一千万两银子被赦了，然后别人欠他一点点，他就抓住人家，他就说。要把人下在监里头，然后最后三十五节那儿讲，你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还记得主耶稣来地上，他特别特别的这个对法利赛人那个假冒为善特别特别的愤怒，结果主耶稣他说了一个特别著名的话，就是他看那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他说那个什么，再给他沤上肥，再等他一年。我相信神的心实际上在这里头表达出来了，他把爱子都拆来了，都杀了，是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定罪不是神的心，神愿意我们恶人从恶转善得生。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
所以今天蒋弟兄讲到这个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的事，我想起来就是最近这个大英帝国和那个苏格兰哈，他们这个是最好给基督做见证，因为也影响了 大陆，对，大陆有的学者在讲，他们都能够想到，他说为什么他们能那么理智的、和平的，是吧？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通过战争，是吧？没有流血。另外，大英帝国他为什么敢让他们公投？他有这个气魄，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文明，他们都能在这个，我说话又激动，向全世界广播的这个国际电台上，中国人有的人能认识到这基督文明，他的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当时我特别感动，主啊，让这个。那个中国的领导人能不能也想到这个？因为中国有很多的分歧，大家就怕唯恐哎发生战争，是吧？因为在中国的所说的东方人的这个基因里边，那就是打，是吧？人家西方的都像英国这样，我宁缺毋滥，是不是？你不是要独立吗？我让你公投，是吧？他但是你像乌克兰那边那就打的是另烂无缺，我把你打烂了你也得跟我一起，是吧？他就是他的那个基因里边就是打仗，就是争斗流血。所以中国有个学者讲到这儿，我就特受感动。我说能不能把基督的思想，主耶稣，你能不能救救中国所有的领导人，让他们也能理智的？中国要发动战争，肯定比这比伊拉克、比阿富汗要热闹的多。咱们也读过历史，200年、100年都统一不了，都和平不了。所以我今天我就觉得，蒋弟兄提到这个见证啊，我觉得他们苏格兰跟英国和平的公投的还是统一了，因为他们原来从祖上就是个弟兄，是吧？从祖上听说是。那个老国王去世，把这个苏格兰给小儿子了，这个地方，是吧？把那个英格兰这个地方给大儿子，这一组上是弟兄。然后呢，主要是呢，现在的英国比原来衰落了，是吧？不落帝国已经不成不落的了。可是那个苏格兰有的人就要搞独立，咱们不谈论他们。是独立地是不独立地，我也不懂这个。但是他们一枪一炮没有打，这件事情解决了，公投了，是吧？这个所说的民主，可能是人家民主在人家这个所说的基因里边，也有基督的文明、基督的教育，他那个民主都。如果在大陆搞民主，我不清楚怎么样。我现在有的时候看新闻。说的那村长，你要是不选他，他就弄一帮年轻人去你家揍你去，打你去。不是咱们看那个什么能见度，社会能见度。这个中国，你要是想民主，我把我那票都抓过来了，哪个不选我，那打的你屁，不是一般的打，都给你打残废了。人家往网上一塞钱，哎。压了个3个月5个月出来了，没事儿。所以我感觉到，哎呀，我为大陆祷告，就是能不能大陆，反正现在，蒋弟兄也说了，为大陆的这个基督教会为他们祷告。但是我现在有的，我想向我的朋友传福音，尤其是我原来在鄂尔多斯，我那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也八十来岁了，比我大点，他说。哎呀，他们好几个人都信基督了，那个，但是呢，我也想信，我就信你说的那个，因为这李英荣他这个是蒙族，对汉族的这个汉语还不太懂。他说我好不容易信基督了，听你的话，那个人就被逮捕了，说是那个什么基督基地组织。完了，我往遵化传福音吧，遵化就是我的邻居，他说，哎呀。这个新基督太好了，你知道吗？我这药吃了好长时间，我现在再把这药打开，它还在那儿。 以后这粮食吃的好像是那这粮食还得，哎呀，我说主啊，这个信邪了，他也叫基督，是吧？那个可能是基地组织鄂尔多斯那个。我说你现在你就听我的，你每天祷告，信不信那个真神？等我回去了，咱们再细讲。我你回来吧，回来给我们这老姐们都想让你回来呢，讲讲。白玉芳也信主了，魏生也信主了，我想信他们。就怕又给逮起来，就是好多好多的。我一想，我这没敢跟我女儿说呢。我说要不我回答说，万一我把蒋弟兄这个，虽然我学的不怎么样，我把这真东西传给他们试试，是吧？因为我来这儿这几年，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不再人多人少，我来到这儿确实感到我们是神的家，大家非常真诚。是吧？另外呢，每一次来，每一次，就好像都有一种成长，真是在这有精神食粮。尤其好多的那个同志也祷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这一周，神与我们同在，能够把我们这个在这学的，在这儿得到喂养的，带回去，再回到下个礼拜再来。我们也偶尔犯罪，发脾气呀什么的，是吧？现在蒋弟兄也告诉不要论罪错，只在神面前。哎，不管怎样，你那瞬间的发火，就是你有100个原因，你应当发火。哎，我错了，但是这是我的事情，而不是别人逼着你，是吧？这个事情，就像蒋弟兄今天我说，这是我和神之间的事儿。咱们先不说对错，这件事情我发火绝对对。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说，但是这里不讲这个对错。瞬间我说这不叫乱弹琴吗？30多根弦还没定呢，完了说让大家伙等着，哪有这事儿的演出嘛？因为大家不懂哈，我是演出一辈子，我没想到演出挺好挺好，到最后出这事儿啊。这不能等啊，救场如救火呀。到现在我闺女还不同意，你就是不对。亲闺女亲妈，我说不论这件事，不论我不理他，这就不对了。今天蒋斌说的好，不论对错，大家只要是信主的，互相包容。啊，就是咱不是乱弹琴吗？我都在那坐着70多岁，我都弹7、8个曲子，挺累的。坐着都上台了，人家带俺一帮木转，我们必须上去了。我和学生上去了，完了闺女来，你等等。那学生吓得听老师的是听他闺女的，学生是刚14岁，吓跑了。完了，
我们应该跟弟兄姐妹认罪。我记得这个演奏会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祷告，希望这个演奏会呢能够喊出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但是世上的无名对我们来说是粪土一样。希望神把它打碎了，重新洁净。所以这次演奏会之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神的生命，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生命破碎残缺，像粪土一样需要被洁净。我跟神认罪了很久，一直在跟神认罪这件事。那所以说今天我也跟大家认我的罪。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因为骄傲，因为懒惰，我很多不周到的地方。但是呢，我也感谢神打碎了我过去的虚荣和骄傲，打碎了重新来过，我感谢神。我觉得亏欠神荣耀，亏欠弟兄姐妹的爱的部分，也曾经有一个想法，想在中秋节之前把我们中国文化好的东西介绍出来，在这里所有的推荐，我今天跟你弟兄姐妹终于有个机会认罪。如果老妈不认罪，我也不敢。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是我自己的生命不成熟，我感谢神。但是我真的是感谢神打碎我，谢谢。
感谢神。
还有一个在讲的时候呢，我想到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这个是在第6章。主耶稣呢叫我们的祷告，因为他刚才讲到说，很多国家的问题，有些就因为他们信奉基督，然后他们能够很和平的去解决一些事情。 然后讲到中国或者是其他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他叫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提到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人民都能够认识神，都能够认识主，然后呢他说就愿你的国降临。这是因为人都不认识神，自己都不能够去到神面前啊，来彰显神生命的时候呢，就更不能够谈到家然后国这个问题了。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呢，他很集中叫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我们都要祷告的，这是我们都是要啊求神自己工作。然后其中提到呢啊，因为刚才讲到免了人的债啊，提到我们要啊，就是说情愿让步，情愿就是说啊原谅。在这里主也说呢，主耶稣呢他的主导们呢也叫我们就说啊，免了人的债，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祷告，其实很早以前当主在这叫这个主祷文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第六章比前面啊后面那个第十八章更前嘛，是吧？然后呢他已经讲到要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有人得罪我，他在神面前有没有认罪，这是他跟神之前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个人方面呢，神已经叫我叫我们你先赦免他，因为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你还带着你仇恨，你还带着很多的埋怨，这个不好，这个对我不好，这个得罪我，神的，然后神就说你先免了。如果你不免了他的债，因为我记得在这里有讲到这个债是讲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罪啊得罪啊这方面的，不是说我欠你钱的那个债。如果我们都不能做得到时候呢，在下面说神又怎样能够赦免我的债，就说我们要免人的债如同神免了我们的债。所以就说神其实有要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都有要求。所以感谢主啦，就是说他通过经文各方面很多处呢都要求我们，就是说要活出神的生命。就是我想到就是心里面经文写出来一个教会。
感谢主，好好，那今天都能交通也很好，跟不住。
看看，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就结束。要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讨论，结束之后讨论也可以。
那我再问一句，那到底我们先赦免之后，那弟兄的错是否要按刚才王佑弟兄讲的？马太十八章的十五节这样子，私下找这个弟兄指责他的错。
其实我刚才交通这段话的目的就是想讲这件事儿。这个第十八章讲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讲到了关于在地上捆绑也在天上捆绑的事情，那个是罪，那个不是嫌隙。如果是在一个家庭里的话，长兄跟次兄或者哥哥和弟弟之间啊，彼此之间有嫌隙的话，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总是可以赦免的。但是罪的话就不单只是人之间的关系了，这个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影响到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个东西指出来，一方面是为了要得回这个弟兄，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是当我们去看见这个罪的时候，给我们自己有一个警醒，让我们不要陷在这个罪里面。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更好的一个暗示，让我们不要去陷在相同的这个罪里面。之所以是为了要不让其他人看见，就只有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为了别把人的事情带出去， 我们只是把这个事情本身解决掉就可以了。
我想这里有一节圣经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三节，第九节读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节到十三节。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话，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恋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或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一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这里是说到一个审判的问题。所以你刚刚我们说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要告诉教会，你看到没有？这里是审判的事情。那么保罗这个就讲什么人要审判呢？在基督徒中间，那请我们注意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若有称为弟兄是信淫乱的，这里用了一个弟字，后面又用了一个贪婪的，会拜偶像的，会辱骂的。这个的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就加上一个 ER， 那意思就是说，他说是一个淫乱的人，他不悔改了，他要淫乱到底，好不好？他就我就一直要，我是一个贪婪的人，我就贪婪到底，我不愿意悔改。这一种叫做就加一个 ER， 我们知道在英文就是指的这个人了。这个人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他要犯这个罪，他这个罪就得罪了我了，可能就得罪了我了，他贪婪得罪了我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就和他谈，如果他不听，我就再带领一两个弟兄去，如果他再不听这个弟兄的，我就告诉教会，这就涉及审判的问题了，最后那就是要把他从教会赶出去，和他吃饭都不可以，好不好？这个就是比方说他要来得饼，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假如这个弟兄是犯淫乱的，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开始就有一个人基督徒啊，和他的继母同居了，他妈妈的妻子继母同居了，这是不允许的啊。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他也跑来吃，跟我们一起薄饼，弟兄姊妹如果知道了，那就要宣布这个人不能和我们一起薄饼，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他犯了这个罪了，这是教会的审判，主耶稣说的就是教会的审判。那和彼得后来说饶恕我七十个七次，那个不是教会的审判，那是对我个人来讲，好不好？不是等于教会的罪，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今天我们说的，我们基督徒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能够饶恕人，那是对我个人，我个人宁肯吃一点亏，我个人不要去伸冤，我个人不讲是非，不讲，因为我相信神是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我宁肯吃一点亏。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做一个吃亏的人，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一直在你的身上，不会离开的。你这个见证越做越光明，越做让父越得着荣耀啊，这是很非常奇妙的。我能说一个基督徒像我们这个年龄啊，摔一跤啊是不得了的事情哦，对不对？你看我有几个弟兄就是摔一跤下去骨头就断了，一断了就在身上就在床上躺着嘛，躺一辈子就得要人服侍他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摔跤不怕的，我告诉你，你摔了跤骨头不会断，好不好？真正的，那你问问邓弟兄啊，是不是？
这个这样讲了，我就要把这个见证了。我刚来的大概是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杰夫杰夫人那时候我没参加聚会嘛，他像个年轻人一样，那个车子过那个十字路口，一般就是这个叫什么以后有个灯，要等那个灯亮了以后，你才能就是那个鬼灯亮了以后，你才能转弯或者右转弯急走。他不是霓虹灯，对不对？就是有个人的那个亮红灯，你就不能动，对。哎，他说我下去给你按一下，他就下去，我不懂了，一下就砰，那那个书包好多东西啊，就挂在那个车上，他一下就摔下去了。他是谈这个见证，我跟他找这个见证，下去我说完了，因为我父亲就是这么一跤就是摔跤，我说这老头。哈哈哈一翻咕噜就起来了。那时候岁数是6年多嘛，现在他80多岁嘛，那时候已经80岁了。哎呀，我心里好愧疚啊！虽然那时候我还没受尽，但是我感觉，哎呀，他这个老人要是甩下去出了问题，我还不知道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我不知道这个交通规矩，不能下车的。天天不做，所以他每次上车我就找不到，你不要激动了，你慢一点啊！摔了受不了啊！我还叫弟兄招呼了他，他这一跤摔下去以后，大概就是动了一点皮肉，没几天就好了，很奇怪啊，真是。那个真是甩得不轻啊，从那个车上一个脚是挂在车上能甩下去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个教训，我父亲就是这么甩死的嘛，就是甩了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所以我每次他坐我的车时，我就提醒他，哎，我讲说你不要像年轻人一样啊，朝气蓬勃的啊。哎，就奇怪，他讲这个见证，我跟他证明就
是。我还想再补充一句啊，就是还是跟咱们今天学的经文有关系啊。这里头有一个弟兄彼此相爱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是动肉体，我可能自己下车去绊倒，我可能摔可能就骨折了，但这件事情是什么？因为弟兄相爱，我不是为了我的目的，我是为了去服侍弟兄，我是为着爱的缘故。你看在我们的那个祷告里头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敲门，是个朋友来，这个已经夜很深了，他是情辞破意的直求，他怎么说？他不是说我饿了你把饼给我吃，他对主人求的是说我有一个朋友来，我要去招待他，我没有什么能够摆上的。主耶稣听了是说，因为你情辞破意的，我即使是说跟孩子们已经睡觉了，我也照你所求的给你。所以这里有一个弟兄相爱的一个主题，他不是说为了自己，他是为了别人在代求，这样的祷告实际上是神是推听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当我们去指出来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的这个罪里头，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定要好好在神面前去祷告，好好的在这个教会里头去寻求这个事情的。因为以前我在聚会的里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就是在这个世上非常有成功才能的一个银行行长，他是基督徒，后来呢也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父亲他父母都是那个高官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也非常优秀，都是已婚的，他们两个互相开始那个什么，就是开一辆车，他们两个有的时候拉手啊，然后我们的那个教会里头的话呢，就说这是淫乱，一定要杜绝，就把这两个人都从教会里清除了。那么从这件事情来说，我们的教会好像是保护我，但就那两个人最后的结局是非常非常惨。当时如果是说我们把他们俩分开了，就是我们的教会处理的那个方式，如果温柔一点，如果不那么激烈，把他们俩挽留住，跟他们俩去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来不会到那个，后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后来那个女的跟她的丈夫离婚了，这个男的跟他的妻子也离婚了，两个人不知道是结婚了还是同居了，后来 两个人那个什么就是骗了，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不是说骗了很多钱，就是说他们俩赌博，后来这个女的后来背了很多很多的债，后来她背了1000万的债，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他们两个人又好像又离婚了，现在又回来了，又回来怎么办？你教会你还要接纳，因为他认罪了之后你还要接纳的。但是我要在今天来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罪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能动手动得太重，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不对，我们一定要趁早的时候告诉他。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像苏格兰他为什么有独立，我自己的看见就是说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个事儿，英国的女王她签署合约，她同意英国允许同性恋合法，她作为一个女皇，她作为一个门徒，她作为一个在教会里的敬拜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他签署这个他是得罪神，那么你作为一个政权的代表你得罪神，那么一定神会在你的那个身上，在你的那个统权的下面要反映出来你在神面前的这个见证。而且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回转，最后那个女王她在苏格兰要独立之前她做了一件事情，她去了教堂，她去敬拜神，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所以神的心是让我们离弃罪。但是这里头我们看见这个罪的轻重，如果今天一个刚信主的人同样犯了淫乱的罪，和一个比如说在教会里头服侍了很多年的一个牧师他也犯这样的罪，那个在神面前的审判的那个重就绝对不一样。所以主在那儿说，如果是说这个哥拉逊这些人他们有祸了，他们的祸如果是说要审判的话，比那个索多玛俄涅拉那些同性恋罪大恶极的人可能还要轻，可能还要难受一点。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领受的多，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责任就更大，这是一个一点儿都不能含糊的一件事儿。神是按我们的身量我们知道的来审判我们，但是神的心是让我们回转，这是神的心，我们就是自己死了我们也愿意弟兄回转，这是让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是让我们弟兄彼此相爱。人一个朋友若为一个人若为朋友舍命啊，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主耶稣所称许的。所以我们如果看见别人有罪，我们的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这是我的心愿，让我死让别人活。好，说完了。
我想我们今天可以交通暂时停到这里，有一点祷告结束。但是呢，今天我们交通过的这些话呢，愿意神做工作，酝酿在我们里面，让它发生，神要我们发生的一些功效。我们请全亮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又在这七日的第一日叫我们一同聚集，让我们在每周的第一日来在你面前审查自己，审查自己的过犯，也在当中彼此有美好的交通。主，你让我们要在地上要做见证，我们见证的真的不是彼此的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因为这些跟我们生命都没有关系。我们纵然能够分出个对错，但是如果说没有益处的话，主，我们都宁愿不去做，我们愿意宁可让步，彼此饶恕，也不愿意真的就为了自己的血气，为了自己的益处去做这些能让你亏损的事情。主，你也说啊，说弟兄之间如果说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你首先要我们应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我们在看到弟兄有罪有错的时候不要凭着自己的血气然后就去指责，我们应当在你面前有好的祷告，如果有你的旨意相信你会带领。主，我们也在今天在地上不仅仅要 用生命去做见证，我们最主要的也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要看到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我们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做见证出来，我们要将主耶稣见证给世人，要让人世人看到啊，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唯有主耶稣才可以拯救我们，是我们的盼望。主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让世人看到你就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对对对。